下面是两岸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台海是否一战，学者解读，防台湾有事日避难计划曝光，无惧北京，捷克新总统同台湾通话，中共收买所罗门出现反效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台海局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黄丹在最新的节目中分析说，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中共官媒新华社1月28日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人分表管理规定，自明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华社说，这份规定聚焦备战打仗主业，坚持为战导向，总之就是强调一个战字。两日之后的1月30日，中共军报在头版发文宣传中共军队的特殊级别管理制度和军人分表管理规定立场一致，强调对服务备战打仗贡献突出的待遇级别一定要跟上。阿波罗发文说，中共这些动作核心都是围绕着作战，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之前的分析一致。赖小刚去年10月在美国知音节目中指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说，从现在开始，中共的中心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是一种危险倾向，让人联想起德国的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引上了一个纳粹化，至少来讲是军国主义的道路。中共和中共军队出现这么危险倾向的同时，美国开始着手为应对台海局势做军事布局，70年来首次在关岛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在附近的天宁岛扩建机场，未来或作为安德森空军基地的备份。黄丹在最新的节目中说，美军扩建天宁岛明显是因为预计中共一旦进攻台湾，就会率先轰炸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美军以上措施是非常清晰地在加紧备战，目标当然是中共，而这个一定是基于美国获得的情报。黄丹提到，部分学者专家认为中共因为没有必胜把握，所以不会对台湾作战，这个是过于理性看待中共，其实习近平什么都做得出来，经济、人命对习近平来说都比不上他的政治目标重要，这个不单只是习近平的问题，而是中共传统基因、中共的红色血脉决定的。黄丹说，中共打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国内的统治，他看重的不是输赢，中共如果开战就会立即同时封锁国内的信息流通，翻墙都翻不到，即使中共在台湾打输了，他都会对内宣布胜利，当年越南战争就是这样。因此输赢不是中共重点考虑，他只是关心战争是否能够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黄丹判断中美开战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因为中共大概率准备入侵台湾，不过他都认为2023年台海局势会继续紧张，但是中共应该不会开战，因为一来习近平会将中国经济当作首要任务，二来是民进党现在的选情并不明朗，中共如果施压台湾，可能反而刺激台湾人倒向民进党，相反保持低调力挺国民党执政更是符合中共利益。另一方面，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说，习近平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就不会轻易下决定进攻台湾，而时间是习近平最大的敌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国力不断衰弱，越来越没能力发动战争，而且普京如果溃败，美国和盟友就更能专心守护台湾。但是颜顺欧同时警告说，其实台湾真正威胁是来自内部，也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妄图借亲共来增加自己在总统大选中的胜算，这个就存在一种风险，就是国民党上台执政，直接就将台湾出卖了给中共。台海局势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日本作为邻国亦都针对台湾有事预做准备。财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1月28号公开离台湾最近的琉球群岛相关的避难计划，并预计在今年3月进行实施演练。琉球群岛里面，日本与那国町、石行市、宫古岛市、多良间村及竹富町等5个离岛都处于中国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这5个岛居民大概是12万人，如果中共开战，日本将动用平时往返冲绳和九州的民航和民船，将居民撤离到九州等地。报道说，日本政府制定这个避难计划是根据国民保护法，该法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在遭到武力攻击等事态下安排适当应对措施。日本政府将在今年3月中旬针对这个避难计划进行演练。报道还提到，冲绳本岛居民只是以就地屋内避难为主。另外，冲绳县政府也都必须即时成立指挥中心，一方面接收中央的情报，另一方面和离岛乡镇公所取得联系，提供离岛居民正确避难路线和指引。日本政府近期将着手对冲绳县政府加强有关训练，并灌输冲绳县居民危机意识，避免事态发生的时候陷入无头苍蝇的困境。中共试图阻拦捷克新总统帕维尔和台湾通话，但是帕维尔当选第二日就和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承诺强化和台湾的双边关系。法新社引述帕维尔推特表示，好高兴今日和蔡英文总统通话，我向他表示祝贺，并保证台湾和捷克共和国共享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他还说，我们同意加强彼此的伙伴关系，我同样表达了未来能够和蔡总统会面的希望。中央社报道说，双方通话近15分钟，交流气氛融洽。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转述说，蔡英文在谈话中肯定帕维尔总统当选人延续捷克已故总统哈维尔尊重民主、自由及人权的立国精神，和台湾理念相近，盼未来在他的领导底下继续和台湾合作，推动紧密的伙伴关系。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在帕维尔和蔡英文通话之前曾经联络捷克政府，要求捷克当局遵守一中原则，阻拦双方通话，但是显然北京的这个努力无奏效。法新社报道指，帕维尔和蔡英文的通话有可能激起北京的愤怒，北京一直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台湾，阻拦所有可能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合法化的迹象。中共长年以来在全球各地大撒钱进行拉拢式外交，其中所罗门群岛在利益诱惑底下，在2019年和台湾断交，转而和中方建交。但是《New York 时报》日前报道指，中共一意孤行，缺乏协商和透明度，令到所罗门的百姓心生反感。报道说，中所建交三年多来，双方签署安全、航空、电信等秘密协议，修建了相当可观的中共大使馆，双方建交前承诺的体育馆已经开始动工，在这里建的体育馆前 掛住中英文橫幅，鼓吹友誼、合作和安全，但是有當地工人卻指這個全部是假話，他們的時薪比在酒店工打工更低，沒有接受安全培訓就去做事，中方亦都沒有按照承諾提供食物和交通補貼，如果做錯了還會被中共直工頭打頭。另有抵制中共的所羅門政府官員指控中共用賄賂影響該國選舉，扶植親中共的政客掌權，例如國會議員小肯尼羅瑞說兩名政府官員最近向他父親的堂表親賄賂近$2,000,000，意圖慫恿對方參選，一年多前還讓另一個親戚參選，回報是$750,000。還有民間社會團體批評中共掏錢購買設備，在社區集會播放歌頌中共的政治宣傳片。還有外泄的文件顯示中共透過之前由台灣資助成立的國家發展基金給所羅門50名議員中的39人匯款，每人大概$25,000，讓該國按照中方意願達成安全協議。以上消息都令到所羅門百姓擔心總理蘇加雅瑞正在同中共聯手侵蝕民主。